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吉林蛟河法轮功学员赵红艳被非法判刑三年；辽宁女音乐教师揭露马三家老教所残酷手段；云南省监狱管理局官员遭恶报被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蛟河市67岁的法轮功学员赵红艳女士，2021年9月14日因给民众讲法轮功真相被绑架，非法刑事拘留，后被非法批捕，在看守所身体出现严重的症状后，被取保候审回到家里。2022年7月初，警察到赵红艳家中，告知她已被判刑三年。赵红艳于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她的丈夫和女儿也跟着开始修炼法轮功，全家人身心受益，其乐融融。1999年，中共江泽民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后，赵红艳为给法轮功说句公道话，为世人免受欺骗，给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多次被非法抓捕、拘留、劳教，遭到残酷迫害。她的丈夫和女儿也因给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分别被非法判刑三年和五年。目前她的女儿仍在监狱中遭受迫害。2021年9月14日，赵红艳被蛟河市民主街派出所警察绑架，第二天被送进吉林市看守所，非法关押、诬告，警察还勒索其家人1000元钱，没有给收条。12天后，赵红艳被非法批捕，在看守所身体出现严重的心脏病后，被以所谓的取保候审的名义放回家。2022年7月初，派出所警察到赵红艳家中，告知她已被判刑三年。赵红艳不服，提起上诉。10月27日，吉林省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原判。中院法官申吉到赵红艳家里，带着微型摄像头拍照，赵红艳拒绝配合申吉的要求。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调兵山市音乐教师陈红女士因给民众讲法轮功真相，遭中共非法劳教三年，于2002年至2005年期间被非法关押在马三家劳教所。近日她向外界披露了她在劳教所中遭受的惨无人道的折磨。现年56岁的陈红于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2002年8月在给民众讲法轮功真相时被抓捕，在调兵山看守所被非法关押15天后，被劫持到马三家劳教所非法劳教三年，遭受残酷迫害。2002年11月中旬至12月下旬期间，马三家劳教所开始了所谓的攻坚战，实质上就是集中力量，用体罚、酷刑等手段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即所谓的转化。在一个月的攻坚战迫害期间，连续20多天没让陈红睡觉，他还同时承受罚蹲、罚站、吊、背靠等酷刑与体罚的折磨。2003年5月，劳教所又进行所谓院内攻坚战，队长崔红及张九叔等人把陈红吊在暖气管上或铁门框上，脚尖着地，不让睡觉，不让洗漱，一天一次厕所，吊了长达20多天，致使陈红两脚肿得穿不上鞋，两只胳膊失去知觉，手不能拿东西，手腕青紫出血水，至今手上还能看到当时留下的疤痕。2003年12月，队长崔红等人把陈红弄到室外晾衣场，上身只让穿一件毛衫，下身穿一条薄裤，脚上是在室内穿的薄棉鞋，在室外连续冻了4天。当时12月的天气零下10多度，看管陈红的人一小时一换人，他们穿着厚棉鞋、棉裤、羽绒服，还被冻感冒了。从早上6点至晚6点，陈红被在外面冻着，之后在室内持续蹲或站着，不准睡觉，只给吃窝头咸菜。冻了4天后，又把陈红送到本溪帮教团，带队的是本溪教养院陈姓院长。那里的4、5个男警察把陈红的双腿硬是搬成交叉双盘姿势，用绳子死死绑住。由于几天的罚蹲罚站，陈红的双腿已经肿了， 警察费了很大的劲儿才把陈孔的腿盘上，还用一条绳子一头勒在他的脖子上，另一头拽在一个男警察手里，不让陈孔起身，头只能贴在腿上，不准喊叫。一个男警察手里拿着一个拖布，一喊叫就往嘴里塞。以上这些只是陈红受到酷刑中的一部分。陈红说自己只是要做一个好人，只是有一个修炼真善忍的愿望，却一次又一次遭到非人折磨，如此惨无人道的迫害，天理难容。据明慧网报道，云南省2022年8月消息，原云南省监狱管理局局长马林遭恶报被起诉，原云南省监狱管理局纪委书记施继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据2022年8月5日消息，云南省监狱管理局原党委书记局长马林涉嫌受贿罪一案由云南省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现年67岁的马林2008年1月担任云南省监狱管理局政委、党委书记，2009年12月至2016年8月任云南省监狱管理局局长，2016年8月退休，退休五年后被查。马林在担任云南省监狱管理局局长期间，云南省第一监狱、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至少有23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多人致伤致残，更多人因监狱内的迫害导致身体衰弱，罹患多种疾病，精神被严重摧残。不但如此，马林还积极传达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对法轮功学员的所谓的转化政策，对监狱下达转化任务，给监狱施压，又以经济利益、提拔升迁、考核等为诱饵，鼓动监狱为了达到转化率不择手段的迫害法轮功学员。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马林被起诉，施继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形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查明身份的有487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世界人权日，法国法轮功学员在巴黎金融中心传真相。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在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即将到来之际，12月7日法国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巴黎拉德芳斯广场举办了传播法轮功真相和征集反迫害签名的活动。拉德芳斯是巴黎大区的重要商业区，也是欧洲金融活动中心，广场上人来人往，很多人第一次听说法轮功，对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表示难以想象。他们有的接过传单，有的在征签表上签字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人们感谢法轮功学员告诉他们真相，鼓励法轮功学员坚持下去，希望早日停止迫害。尤利亚是俄罗斯人，在金融行业工作，他亲身经历过共产主义的统治。尤利亚说，中国人民和俄罗斯人民生活都很艰难，越来越没有自由，这对那里的人们来说太不容易了。基瑞米·蒂里·塞泽尔是文物遗产管理人，他很早就知道法轮功被迫害一事。塞泽尔认为，活摘器官贩卖，这完全是群体灭绝罪，这是反人类的，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不应该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他希望能帮助法轮功学员制止中共迫害。塞泽尔很认同真善忍准则，他表示真善忍是智慧、纯洁，做最好的自己，这对世界也是最好的。布利女士曾担任过秘书，她对中共迫害法轮功感到不解。布利说，修炼法轮功带给人身心健康， 并无政治诉求，只是个人修炼。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是残酷的，不可想象的。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起源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581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珍惜明慧就是珍惜精进的修炼环境，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26日。长期以来，我发现本地有一些同修不怎么看明慧周刊，而这部分同修大多是不怎么走出来讲真相救人的，也有的是年龄大了不上网，又不习惯用电子书，而现在大多数同修提供的周刊多是电子版的。最近听到一个99年720前得法修炼的老同修说，看不看周刊不重要，重要的是学好法。当然，同修把学法看得很重要没错，可说看周刊不重要，我觉得不在法上，引起了我的深思。因为20多年来，在大法修炼中，当我脱离明慧周刊时，尝试表现不精进，人心太重，而常看明慧周刊或经常上明慧网，得到的启发太多，促使我把三件事做得越来越好。我与那些不常看周刊的同修交流过，发现他们的理由有这几种。一种人认为自己不会上网，要看周刊还要找同修要，比较麻烦，还不太安全。第二种人是不敢走出去讲真相，看周刊上同修讲真相的交流文章有思想压力。还有一种人是年龄大了，眼睛不好使，看电子版的费劲，又找不到打印版，就不看周刊了，认为把时间用在学法上也很好。我发现这些不上明慧网又不怎么看周刊的同修，他即使天天学法，也天天发正念，但对法的理解长期停留在人的层面上，悟性低，不肯向内着，遇到家庭矛盾或邪党骚扰就没了主见，常为人心放不下而苦恼。有的人还爱找同修发泄心中对常人的不满情绪，给人的感觉就是不会修，学法不得法。有的遇到身体哪不好了，家人一劝或儿女一下就上了医院，有的与丈夫矛盾大了不向内找，就想用离婚的方法解决。而我发现那些精进实修很重视讲真相救人的同修，是经常上明慧网或常看明慧周刊，甚至一期不落的。师尊给明慧网充分的肯定和高度评价，在明慧周刊封面上师尊亲笔提名，如果不看明慧周刊，是不相信同修呢，还是不信师？自从邪党迫害大法以来，中国大陆的大法学员就失去了通过座谈会相互交流修炼体会的经历，能精进的同修最多是几个人在一起学法交流一下，局限性很大。只有明慧周刊能为大法学员提供许多高质量的修炼心得体会，在如何做好三件事上为大陆同修提供了一个广阔的交流平台，实为珍贵和难得。国内国外不少三件事做得好的同修，不吝惜自己的时间，将自己实修的做法和体会写出来，在明慧网上给同修看，实际上是给做得不足的同修传经送宝啊。 特别是大陆同修能在明慧网上发表自己的修炼心得，是承受着邪恶的迫害压力，根本上否定旧势力安排的一大壮举，值得每个同修珍惜和尊重。历史上的修道人有了一点修炼心得，也只传给一个徒弟，哪有这样公开说的？在明慧网上公布自己实修的过程，这不是大法弟子的宽广胸怀才能做得到吗？大陆同修如果让自己不在法上的念头主导，不看或少看明慧周刊，是不是人为的给自己的修炼环境画了个小圈，将自己与全世界的大法弟子形成了隔离，是不是就与整体正法进程拉开了距离？自己三件事做不好，也不知道或不想知道别人怎么做好的，是不是闭目塞听？明慧周刊上发表的同修突破万难，公开揭露邪党的迫害，有的迫害就发生在身边。如你不看或不及时了解这些重要的信息，怎么帮助同修发正念解体迫害？在大陆恐怖的环境下，又怎样和同修形成整体反迫害？当你遇到迫害时，别人又怎么帮你？在反迫害中，你是不是上了旧势力的套，而不是听师父的话，把同修的事当作你的事，用常人的自私形容你不过分吧？明慧周刊上针对大法在常人社会中修炼的形式，对常人社会的动态进行讨论交流，比如美国大选、打疫苗、频繁的天灾异象，如能及时上网或按期看周刊，都能在这些社会形势动荡面前有个修炼人的正面认识。对大法学员修炼中出现的突出现象，如公开集资、公开演讲、自媒体，也有交流提醒。如能常看周刊，在这方面就能按照法去对照，不至于学人不学法而走弯路错路。对如何在生活和工作中把住自己的一思一念一行去修心性，做个好人，以致一个合格的修炼人，这方面的交流就更多了。还有针对普遍比较难去的执着心，如去色欲心，如何面对面讲真相，明慧编辑根据大法学员交流文章，在明慧网上提供了专项汇编材料。明慧周刊今年9月21日到10月13日公布的欧洲法会交流稿选登的四个特刊，让我们了解了国际上真修的大法弟子为助师救人的付出，也看到了他们对照法的要求，在实际工作和生活中扎实修炼心性的详细情况。语言朴实无华，文理简洁明了，没有邪党文化，看了让人深受感动，对自己的修为很有启发。笔者对照国外同修的修为，发现自己在一事一念中向内找，修得很马虎，习惯用常人心分析遇到或看到的事情，而不是发现自己的心有所动，第一念是向内找，看自己的问题。在有限的修炼时光里，其实明慧周刊也帮助我们节约了许多提高悟性的时间。有时自己没有悟到的，或三件事没做好的，看了同修的体会，一下子就明白自己差在哪里了。经常上明慧网或定期看明慧周刊，能帮助我们在三件事中不断地找到不足，能启发我们更好地理解师父讲的法理，能让我们及时认清正法形式的要求。所以笔者认为，大法学员特别是中国大陆的学员，经常上明慧网或看明慧周刊，加上学法入心，是能保持清醒头脑，促使自己在修炼大道上保持正念正行。在这里，笔者从1081至1085几期明慧周刊中摘几句同修闪光的语言，让我们共勉。修炼没有捷径，但路上有很多机缘和陷阱。修炼人要自重，既不被干扰，又不干扰别人。当我每开始新的一天，当我遇到考验的时候，我会在做出决定之前， 停下来想一想，审视这样是否符合法的标准。自己能做什么，都是自己的修炼状态决定的。修好了，师父会给予一切，而不是自己带着人心观念，想得就能得到的。修炼没有任何理由，就是踏踏实实地修下去，师父怎么说的就怎么去做，没有任何理由。只要随师走正师父要的一切，就无需畏惧。如果把争斗心、好胜心、嫉妒心深藏在心里，那就意味着我们把这些人心看得更重，并用我宝贵的能量在滋养这些魔性的东西。还有什么人心需要去？我的身口意是否符合法？学法是否用心？发正念是否念力集中？救人是否抓紧？在有限的正法修炼期间，让我们珍惜明慧，珍惜师尊为弟子展示的这一国际性的交流平台。有能力的同修尽可能地打印明慧周刊给老年同修看，还要想办法帮助周围的同修看到周刊。我们多看多参与明慧，以更高效率做好三件事，以无悔的心态迎接法正人间的到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被法正邪恶》，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28日。2021年1月21日，我去某县讲大法真相救人，被一不明真相的妇女诬告，警察把我绑架到某镇派出所，从我卖菜的三轮车上抄走了七本九瓶共产党、播放机和一些大法资料。我告诉他们，你们都看看这些书和资料，不要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给自己留一个得救的未来。他们抄了我的家，关押了我15天。回家后不久的一天，我干完地里的活刚到家，丈夫就对我说，村干部打电话叫儿子把你的照片拿去，我找了一张让他拿去了。听后我说，你怎么不先问我一下？你知不知道他们拿照片去干什么？用来监视我、迫害我的。丈夫说不懂这些，不知道他们拿去干什么用。因为丈夫是个老实巴交的人，很憨厚，遇事木讷，我就不吱声了。果然有一天去讲真相的路上，发现有一男一女骑着一辆摩托车尾随在我的车后面，我停他们停，我走他们走，跟了我20-30里路远。在一个等红绿灯的路口，他们的车突然停在我的车旁，和我平行地停着。我瞪大眼睛看着他们，心里说，不准跟踪我。绿灯亮了，他们冲到我前面快速地跑了。我想， 以前迫害过我的两派出所，我都给他们写过劝善信，送过资料，讲过真相。后来再有人诬告我，他们也不管我了。这两个人定与某镇派出所有关系，我应该去给他们讲真相了。5月9日，我带着一封请同修帮着写的给警察的真相信和一些大法资料，去某镇派出所讲真相，正好有个610人员也在。我讲大法真相，他们不听，信也不看，资料也不看，把我关起来，又去非法抄了我的家。一磨难。第二天，他们把我关进市看守所，和15个各种犯罪的妇女关在一起。那些妇女对我很凶，我不穿监视里的号服，他们对我说，你不穿号服，看守所会加长我们的关押时间，我们有的人家里还在等着我们回家，都威胁我说，你不穿，我们会有办法让你够瘦的。我说，你们不会因为我而耽误了你们回家的时间，穿就穿，我又不是坏人，形式上的东西对我不起作用，我师父说了算。这些人心性很低，心情很浮躁，常骂我，拿我出气，连我的东西他们也要随便拿，我一点都不放在心上。师父教我真善忍，我必须做到，不混同于常人。我常在心里背法或发正念，来清除这个空间场的邪恶因素。一段时间了，环境并没得到多大的改变。有一天我想，只有听师父的法能改变他们，改变这个每天都充斥着污言秽语的环境。于是我就大声地背师父的红吟，我只能背诵红吟至红吟寺，他们却都对我大吼大闹起来。我不理他们，我还是大声地背着，结果他们提高嗓门，就用更大的声音来压下我的声音，不让我背。他们在胡言乱语了。我想，也许是我的方法不对，这样下去会让他们犯罪的，因为他们对法不敬。我就不背了，加强发正念，清除他们身后的一切邪恶。发正念时，师父让我看到了这个空间场中一大片一大片的黑色物质倒下。以后的时间里，我每天坚持从红吟背到红吟寺，背完再背论语。我背法的声音很平和，我是大法弟子，我想让这些不修炼的常人也能听闻佛法，所以我每天坚持大量反复的背法，使我心中充满着正念。我没有一点怕心，也不想家中地里要干的活了，但我最想要的就是能看到转法轮。二，正念正行。20多天后，警察把我叫到办公室说，已经把你告上法庭了，材料送到法院去了，你请不请律师？我回答说，不请律师，只请我师父。40几天后，县610办公室人员和某镇派出所两个警察共三人把我叫上了一辆警车。上车后，我对车上的三人说，大法师父叫我们大法弟子抓紧时间救人，包括你们，让你们了解大法真相，远离中共，让你们得救，你们却把我关起来。你们用手按住纸张上面的字，指着签名的地方说，签个名就回家了。我签了后才看到你们骂法轮大法是某教，你们这是用小人伎俩骗我签名，因为你们的欺骗使我对不起大法，对不起苦心救我的大法师父，所以我到看守所就绝食抗议，我8天没吃一点东西，我深深的痛悔，我不该吃饭。二是反迫害，我不该受到你们这样的对待，你们迫害修炼人是有罪的， 上次你们抢去的九瓶共产党，你们为什么不看呢？真相资料为什么不看呢？你们三个也别太麻木了。我问，你们今天带我去哪里？一个警察说，去成都精神病医院。我说，如果带我去打毒针，你们的罪可就大了。我不怕死，我只是可怜你们将来会遭报应。师父写了三首报应，我背两首给你们听。我给他们背了《红银二》和《红银四》中的两首报应，让他们知道迫害大法弟子的后果。接着我又背法给他们听，每篇法我都认真的、慢慢的背，想让他们听清楚。背完后我说，你们胆子太大了，神都要护大法，你们还要破坏大法、骂大法。到了成都精神病医院门口，下车时，我叫他们把我的手铐打开，他们说没有钥匙。下车后，我把戴铐的双手高高举过头，对医院门口过往的行人大喊，朋友们，看我这个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按真善忍做好人的人，受到这样的迫害，这是啥社会？这共产党是啥样的党？这个党还能持续下去吗？警察催促我快走快走，不让我再说下去。三，体检过程。上楼做体检时，三个警察都跟在我身边，走到楼道上，一人问我说，你恨不恨我们？我说，修炼人心中没有恨，只有真善忍。我接着给他们背了《红银二》中的解大劫，他们都认真听着。到了一个科室门口，我对医生说，我健康得很，精神正常，大法师父的大法书我都能背几本，我不会配合你们检查的。所以他们叫我睁眼，我就闭眼，叫我闭眼，我就睁眼。警察看我不配合，才打开了我的手铐，强制给我做了各种检查。最后两项测试，先是一个医生拿了一本印有很多数字的本子，对我说，他念一个数字，我就跟着背一个。他看着本子念了一个三位数字，叫我跟着念。我说这数字太小了，念数位多点的。他叫我别慌，他看着本子念了一个十多位的数，我一口气就背出来了。他再念，我再背，他念多少我背多少，多大的数我都能背，一点不错。他合上本子起身对我说，你很正常，也很聪明。我明白，这是师父加持我的结果。师父借医生的口鼓励我，要我继续做好，走正。这时来了一个年龄稍大的男医生，他坐下开口问我说，有没有人给你喝毒药？我说，没有。又问，有没有人监视你？我说，有。接着给他讲派出所的警察如何跟踪我，干扰我讲真相救人，我给他们送真相资料，送劝善信救他们，他们却把我关押起来，还想送我到精神病医院来迫害。我说，你可不能配合他们干坏事，法轮功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是高德大法，教人修心向善。我修炼前脾气很怪，又是一身病，你看我现在。一旁的警察看我又在讲真相，阻止说，你别讲了，就拽着我上车了。四，回看守所的路上。从成都精神病医院开车到市看守所需要两小时左右，我想要多背法给这三个警察听，别浪费了这难得的给警察讲真相的时间。上车后，我就开始背师父的红银。 我慢慢地背，尽量吐词清楚。他们都听着，谁也不说话。只有一个警察中途接了一个电话，电话那头问他，事情办得怎么样？他只简单地回了一句说，事情太复杂，回去慢慢说，就关机了。我一直不停地背法，三个警察听得很认真，我背了很多，心想，我背了这么多，师父不会让你们白听的，会把你们大脑洗干净。快下车了，此时他们都震惊的目瞪口呆的，你看我，我看你，说不出话。下车送我去监室的警察好像没了魂似的，迟钝的跟在我后面，都进了第二道铁门了，他还在跟着我走。守门的叫他不能再往里走了，叫他出去，可他呆呆的站在那里不动。守门的发火了，大声叫他出去，他才像醒了似的出去了。第二天，一个男子拿了一叠体检报告单让我签字，我一看，每项检查结果都是异常。我说，我健康得很，什么异常，我不签。他很生气，一把抓走了报告单。过几天，看守所的警察又叫我在检查报告单上签名，我一看，和几天前那个男子拿来的一样，结果都是异常。我说，你们和医院勾结起来，想送我去精神病院迫害，我不签。五，劫难过后。从成都回来，监室里人问我去成都干什么，警察对你说什么了，我就把在成都精神病院的检查过程讲给他们听，又把来回在路上他们怎样听我背法的事讲给了他们听。我说我背了师父的哪些法，我借机又给监室的人背了一遍。有人说，你背的法真好听。有一个说，我没见过你这样的法轮功弟子能背你们师父这么多法。我说，那是你没有和他们接触，有很多人能背师父很多的法。我说，你们要好好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还有一个说，法轮功真厉害，前段时间你八天不吃饭还很精神，既不生病又不吃药，真神了。红引里的法常人容易听懂，他们喜欢听，我喜欢背，监室里的人开始喜欢我了，他们高兴时还主动叫我背法给他们听。还有一个人要了我的电话，说他回家后和我联系，要我教他学法练功。后来我和这个监室中的八个人被调到另一个监室去，在新的监室里同样有很多关要过，我守住心性，每天照样是背法发正念，这个监室里的人慢慢的也喜欢我了，只有一个受不了，自己要求调到其他监室去了。8月26日下午，一个警察在监室门口喊，某某某，收拾东西回家。全监室的人都听见了，所有的人都为我欢呼起来了，有的还像小孩一样跳起来，比叫他们自己回家还高兴。整个监室充满了欢笑声，久久没有平静下来，大家都舍不得我走，我也从来没见过这种场面，很感动。其中一人说，你今天回家穿漂亮点。我说，不用了，这些东西和其他东西都留给你们，谢谢你们的关心，谢谢。我们相处的这段时间，其实我也很爱你们。这监室里，我的岁数最大。走时我也很感慨，这些人中有曾经不眨眼骂我的人，有的是在我绝食时分抢我的饭食的人，都是欺负过我的人，是师父的威力改变了他们，师父的慈悲换回了他们善良的本性，他们也表现出了对大法的喜爱和敬重，我为他们有美好的未来而高兴。 去看守所接我的两个人，一个是县610人员，一个是某镇派出所警察，其中一个是听过我被大法的，他们直接把我送到我的户籍所在地派出所。路上我问他们，你们还骂大法吗？他们赶紧说，不骂了，我们相信大法，维护大法，不做对大法不利的事了。车很快就到了我户籍所在的派出所，他们办完事马上就要回去了。我赶紧对他们说，回去要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得福报，不要迫害大法弟子了。他们边走边爽快地大声回答，知道了。派出所里的人见此情景都笑了。回到家，村里的人都很吃惊，村干部说，派出所的人说你到处讲法轮功好，还敢到派出所去讲，这次要判你好多好多年，怎么就放回来了呢？谁保你出来的？我说，我有大法师父保护，师父说了算，很多警察也了解了法轮功真相，就放我回来了。我把师父的法也背给村里人听，他们也明白了真相。六，结语。我在看守所的日子里，真想看书学法。当我背转法轮背不通时，我泪水就不断往下淌。我在心里对师父说，师父，这不是我待的地方，我要回家做好师父教给我们的三件事。我回家后，我再也不起早贪黑去卖菜了，我会抓紧时间多学法，多救人。感恩师父对自己的慈悲保护和正念加持，让弟子正念正行，闯出邪恶黑窝，堂堂正正回家。我要更加学好法，多救人，精进，精进，再精进。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2年台湾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惨痛教训惊醒了我，奋力直追再精进。作者台湾台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18号。一，师父让我惊醒了。今年6月，我出现了中共病毒的症状，以为只是一般普通的宵夜，不以为意，也没向内找，结果症状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恶化。因为反复发烧，几乎没吃东西，也没喝水，到第三天的时候体力也不行了。当天晚上我的心跳特别快，精神恐慌又焦虑，一种从未经历过的感受向我扑过来，伴随着死亡的念头突然出现，我可能不行了。当下我才惊觉自己的状态完全不对了，但似乎为时已晚。我拖着无力的身躯，六神无主地在客厅缓慢行走，我觉得好累，好想闭上眼睛睡觉，但我也清楚地知道，只要闭上眼睛，可能就再也睁不开了。我强烈地感受到一股力量正在虎视眈眈地盯着我，随时要把我拽走。我着急地哭了，人生第一次感受到生命如此脆弱，第一次深刻地体会到生命并不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这时候，我才惊觉自己的修炼状态如此糟糕。对亲人的不舍，对生命的不舍，对生活的不舍，对自己所拥有的一切的不舍，太多的执着心 一下子全翻了出来。但我的内心深处也很明白，我不能就这样走了，走了就什么都没有了，没有了人身就无法修炼，一切就到此为止了。我痛苦地面对席卷而来的千头万绪，挣扎着该不该向师父求救。我清楚自己修得太差，太不精进，在面对生死关头时才想到要找师父。我自问，我还有资格向师父求救吗？我还配师父救吗？过去这段时间里，自己种种不精进的表现像翻阅历史一样在脑中浮现。你看看自己，像个常人一样，你有在修炼吗？你这是修炼吗？我既羞愧又懊悔，哭着在心中对师父说，师父请救我，我不想死，我还没修好，我得留下来证实法呀。就在这一瞬间，我的心跳速度慢下来了，那种头皮发麻的恐慌和焦虑也退散了。虽然身体依然虚弱，但我清楚地察觉到另外空间里那个虎视眈眈想随时拽走我的力量消失了。我疲惫地躺回床上，仿佛像是去鬼门关绕了一圈回来。隔天醒来，烧退了，我知道师父救了我。二，按照师父的要求参加集体练功。经过中共病毒症状的教训，我决定放下自己长久以来的观念，到练功点和同修们一起晨练。过去我总喜欢在家练功，同时给自己找了种种理由，工作忙，时间不好安排，附近没有练功点，总之就是不愿按照师父的要求集体练功。也因为这样的想法，我在网络上就是找不到住家附近有练功点。说也奇怪，就在我下决心参加集体练功之后，立刻就发现了距离很近的练功点。于是我开始参加清晨的集体练功。参加晨练的好处就是能够不断检验自己的修炼状态，想不想去练功，能不能静心练功，思想中是否一堆杂念干扰入定，怕身体难受，太热太冷，还有苍蝇蚊子的干扰。师父在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中说，往往人都有一个惰性，你不承认也不行，是因为你的思想没有升华到那一步上去。离开了集体练功的环境，好像你就没有督促了，没有一个外因促使你修炼的条件了。因为坚持参加晨练，我感受到意志力在不断增强，而这种锻炼也让我的心性跟着提升，包括忍耐力、吃苦、承受和付出。以前我总认为修炼心性和练功是两回事，所以一直认识不到练功的重要性。自从参加晨练之后，学法的状态也变了。同样是通读转法轮，学了十几年，总觉得收获很少，很难体会师父所说的层层法理，学法也渐渐变成了走形式，甚至还会一边做常人的事，一边学法，完全是浪费时间。开始晨练之后的很短时间内，我发现自己能读到不同层次的法理了，学法不断有新收获。有些文字明明读过好几遍了，却像是崭新的文字一样呈现在眼前。奇怪，我以前怎么都没发现这段法理。而这种状态的改变也相辅相成地增强我对练功的坚定。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法轮大法也是性命双修的功法，就要有动作去练了。动作一方面是用来加持功能。什么叫加持？用你强大的功力把你的功能加强，要越来越强。另一方面，在你身体里还要演化出许多生命体。我像是突然醒悟了一样，我练的是法轮大法呀。既然师父都说得这么明白了，我怎么能用自己的观念看待练不练功？如果不好好练功，怎么能说自己是修炼法轮大法呢？三，修取瞧不起同修的妒忌心。我意识到自己的妒忌心也非常强烈，特别是瞧不起自己看不上眼的同修。在媒体项目中修炼，专业要求不断提高，对于迟迟无法在专业上提升，缺乏市场竞争力，能力太差的同修，我就会下意识地用自己的标准和观念在心中批评， 认为这些人不长进，没资格待在媒体项目中，埋怨他们拖累媒体项目的发展，影响救人力度。自己不但不愿主动补足，甚至冷眼期待同修摔跟头，把事情搞砸。这样的状态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有一天，我突然惊觉，这种态度和思想观念不正好和旧势力一样吗？旧势力不想改变自己，想淘汰他们看不上的学员。每一层的旧势力都认为自己是宇宙最高的主宰，却没想到自己其实正在被更高一层的旧势力淘汰。我这种自以为优秀，看不上同修，有意无意的消极配合，甚至希望事情做坏，做不成的想法，不就是旧势力的表现吗？隐藏在这妒忌心的背后，我还发现一颗傲慢又自以为是的心。对于自己能力比别人好，感到沾沾自喜，自满于工作表现和学习能力，把肯定和赞扬视为理所当然，完全忘了弟子的能力都是师父给的，是为了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师父才给了弟子这些能力。而这种狂妄念头不也是自心生魔的表现吗？因为长时间没有意识到自己这颗心，自我不断膨胀，对其他同修就越来越不满意。有一段时间，我的思想中总是不断地批评这个和那个，并且沉迷于看自媒体的中国时事分析，觉得自己对一切越来越明白。有一天，我开始觉得很看不起海外媒体项目的中国同修，认为他们所言所行所思都是中共党文化的余毒。直到有一天，我竟然开始评价师父在转法轮中的一些用字用词。当时我认为自己并没有犯什么错，只是客观地说一说而已。仔细回想这一切，真是太可怕了。妒忌心竟让我发狂到如此地步，甚至走向毁灭还不自知。说起来，中共病毒的症状会发生在我身上，甚至差一点人身就被旧势力拖走，这完全是自找的呀。在我意识到自己这颗强烈的妒忌心之后，在发正念时就加上一念，彻底解体我空间场中所有构成妒忌心的邪恶物质与因素。伴随着发正念次数的不断累积，我确实感受到妒忌心在思想中的作用渐渐变少了。虽然我的妒忌心还没有完全去除，时不时的还会反映出来，但我发现自己能更快地觉察这颗心，并且快速地抓住并去除它。我的认识是，执着心在另外空间也是有生命的灵体，当自己的主意识放松时，执着心就会趁机控制我们的思想，放大执着的念头，借此壮大他们的能量。只有加强自己的主意识，坚定战胜这些坏思想的意志，师父才会帮助消去这些执着心。四，开始背法，时时对照法理向内找。我在求学的时候就不喜欢背诵，凡是要硬背的古文、历史、方程式等等，我都非常排斥。虽然知道许多同修在背法，但我却不觉得自己需要这么做，也不认为自己能背下来。多年前曾试着背过一页，但很快就放弃了。今年8月份的某一天，我听到明慧广播的背法专辑，同修的交流触动了我。有一位同修也不擅长背诵，无法像有些同修一次就能背下好几页，但这位同修就是秉持着想要背法这样的信念，坚持每天至少背两段，就算真的太忙没有时间，哪怕只有一句也要背下来。另一个同修则是不拘泥于背法的顺序，只要遇到矛盾和过关，就找出转法轮中相关的法背下来。他们不断坚持的背法，都感受到心性巨大的改变。我受到了鼓舞，因此也决定开始背法。背法的力量果然很强大，因为必须心无旁骛才能一字不差地背下来，所以每个字就像烙印一样扎实地被记住。虽然专心学法的效果也很好，但背法是另一种层次，那种美妙的感受真是难以形容，就像身体的细胞都在震动。同样一段文字，通读所理解到的法理和背法所理解到的法理有时是完全不同的。看似普通的一个字或一个词，因为背法又展现出另一层不同的法理。 随着每天背法，我也感受到心性提升的速度变快了，就像是早就安排好了一样。背到哪里就会刚好遇到相关的考验，只要能想起背过的法，放下执着心，很快就能过关。背法对于境界的提升就像坐火箭一样的快速往上冲。同时我也发现背法其实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难，而且随着背法越多，背法的速度也加快了。清晨我总会一边背着法，一边前往练功点，心中默默念着师父的法，就好像师父在慈悲地鼓励着弟子勇猛精进，那种神圣感真是难以言表。结语：虽然得法多年，却一直掌握不好什么是修炼。随着爱意心的驱使，自己有好长一段时间修炼懈怠，混同于常人，甚至沾沾自喜，觉得日子过得惬意又轻松。今年中共病毒症状的教训让我彻底摔了大跟头，着急惊慌地追赶着修炼进度，才发现自己已经错过太多。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炼是个漫长的过程，是一个慢慢去自己执着心的过程，但是你得自己严格要求自己。是啊，我真得严格要求自己了，绝不能再松懈怠惰了。感谢师父慈悲救度。以上是我的修炼心得交流，层次有限，若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请与我比邻而坐》。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